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来分享基督徒信仰中的最根本的一点哈，就是信心。那在教会里，我们常说哈，信主、信耶稣。那到底什么是圣经中的相信？是理智上的一个相信，还是一种某种感觉？虽然可能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督徒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教会中能有这样的危险，就是你觉得相信了，也感觉良好，到最后主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所以这是极大的伤痛和危险。你这样传福音给许多的人哈，他们也这样跟着你信了，但最终却没有得救，那我们就有祸了。那有人在教会里待了一段时间，他离开了信仰，那他的信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所以在这个未来的一段时间哈，我要再讲一些基督徒信仰最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真理。那似乎我们都知道，但是否我们真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哈，使人得救的信心。所以这也是在复活节之后哈，我们反省我们信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仰望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愿你亲自来工作，来反省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当进入何等样的信心。主啊，愿你圣灵亲自来引领高摩我的口，也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进入到你的旨意当中去。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现在来讲第一点哈，啊，使人得救的信心，我们来看到第一点哈。啊，请帮我聚焦一下哈，咱们看一我们个人必须亲自信靠耶稣才能得救，这是一个啊基本的点哈。在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哈，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经文，那里讲到哈，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我们直接的认知是哈，我口里说出来，然后我心里相信这样的一个基督的事实，我就可以得救。但是这背后的深刻的含义是什么？那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哈，福音的真理虽然简单，但是我们必须深刻的明白并进入这样的生活。我真是非常的阿门。所以在个人的生活层面，在公共的生活层面，这节经文中有个很关键的词，口里认耶稣为主，认耶稣为你生命的主人，那将带来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相信，那英文是 believe 哈，相信某件事是真实的，却不需要对这件事做个人的委身或依靠。比如说哈，我相信苹果手机很好，但是我压根儿我就不去用苹果手机。我相信 FAU 球队一定会有的比赛，我是 FAU 毕业的哈，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我可能喜欢哈。那但是这样的一个相信哈，却不需要我个人性的委身和依靠，这种相信呢只是我个人的喜好。但是当我们认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对福音去做一个有兴趣的旁观者，而是转而成为一个与基督有了新关系的人。所以他不仅是知道，不仅是我表达我的赞同，而是决定放下自己，投靠耶稣为主，决定信靠耶稣基督。所以约翰在描述哈啊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哈，他用词的方法很特别，这是他独有的用词的方法，专门有一个希腊片语哈，其实在圣经的翻译当中哈，应该我们把它翻译成叫信入他，当然英文说 believe in him， 应该是 believe into him， 但是大部分的圣经的 新约的圣经经文哈，在保罗都用的时候就是 believe him， 但是啊，约翰有独特的用法，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神爱世人，叫一切如果按约翰的语法，信入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约翰在这里用 believe into 的这种希腊的片语的用法呢，基本都是他用的，他用了35次左右。所以这种表达呢，表达一个动态的向内的信，他不仅是相信某个事实，使人与基督发生关系的信，他是这种信，而是投入到耶稣基督里边，是一种信靠和联合。所以你就知道约翰在他的约翰福音中，他有独特的描述方法，是其他的新约书信中没有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的里边。所以一个与耶稣有着最亲密关系的门徒约翰哈，是与耶稣最亲密关系的门徒，也是最后一位离开这个世界的门徒，他给我们他宝贵的真理的经历和看见。因此呢，有个圣经学者就说哈，对约翰而言，信心就是将人们从自己带离出来，使他们与基督成为合一的一项行动。所以基督徒的信心不只是理智上的赞同，而且也包括了个人在心中信靠的成分。人必须亲自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没有人和任何事物可以来代替。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才能，即使我们用在神的家里当中，那我们用知识，我们用赞同来代替对主耶稣的信靠。那我们可能用知识来代替信靠，那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认识福音，需要读圣经，并且需要多读的读，甚至我们今天要来参加主日学，认识救恩的来龙去脉，这些是知识是必须的，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但是知识可以代替我们的信靠。雅各书二章十九节哈，所以这里就讲到哈，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魔鬼比我们对神哈有更全面的一个认知，他知道神的存在，他知道耶稣是啊神的儿子，但是这并不表明他就是得救的。那现在在一些世界的大学哈，他们都有宗教这门课程，那也专门来讲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那这些教导圣经的老师哈，他们对圣经有知识渊博，但是呢，他们不是基督徒。魔鬼知道神是谁，但他拒绝顺服他。很多人拥有圣经的知识，知道圣经和神学，但是这并不等于真正得救的信心。人就是更愿意依靠看得见、摸着着的东西，用一切来代替我们的信靠主。那在约翰福音啊，在三章记载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名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哈，就无人能行。”所以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对耶稣所行的，他是非常的赞同，然后也借着他的推理和考察，认知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有神的同在。然后你再看尼哥底母哈，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官，他是熟知旧约圣经的，他熟知上帝的律法，他可以说是一个旧约的典型代表，他有知识，他甚至有对耶稣的赞同。但是能不能表明此刻他是得救的，他拥有得救的信心？但圣经中我相信后来他是得救的，但是此刻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信心。那约翰福音十二章哈，也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官长中就有好些信耶稣的，那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呢，他们就不敢承认，因为他们承认的话，他们就不能再去他们的会堂再聚会了。所以圣经中就记载到哈， 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赞同耶稣是主，但是却不愿意公开承认他，所以这仍不是得救的信心。那现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呢，在现代的社会中呢，它并不少见。因为年轻的高中生，他是青少年，他在营会中呢，他信主了，但是回到学校之后呢，他不敢承认，因为他的同学都不是基督徒，整个的社会的氛围环境都没让人推崇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所以他怕嘲笑，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隐藏下来。直到有一天，他读到马太福音这样讲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当读到这里的时候，他知道他错了，他勇敢地承认信仰。所以大家想想看哈，同一福音并不等于信主，真正的信心会使人愿意承认耶稣。耶稣在一切的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是主，大于一切。而只有我当我进入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才可以愿意承认他。所以这样的一个知识，这样的一个赞同，可能代替了你对主的信靠。你是这样信靠主的吗？当那位高中生他愿意公开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他必须面临背后的一个同学的一个学生同才的环境和氛围，他必须面对嘲笑、挖苦，甚至他必须行出不一样的生活。但是这时候，他就进入信靠主耶稣的生活，他的信靠的信心就真的开始成长了。所以马太福音哈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样的信心，他已经是越过知识，越过赞同，这是决定到耶稣那里，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是到耶稣的面前，到耶稣的脚前，这是信靠主耶稣。所以古德恩哈，就一位系统神学家哈，他说，如果你对福音之事实的赞同也带着一种渴望，然后想要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然而这所有的一切总括起来，仍然还不是真实的得救的信心。唯有当我决志仰赖或是信靠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时，这才真正有了得救的信心。而这种信靠的个人的决定，是我用心所做的一件事，而心就是代表我的整个的全我，我的代表我的所有的一切，做了一个委身的决定。今天我讲的哈，信靠的信心，我还能没有讲到行为，你的一个决定。所以得救的信心乃是信靠先今仍然活着的耶稣基督，以得罪之赦免和与神同在的永生。所以当福音朋友来到基督面前寻求的，就是能将罪恶与罪疚除去，并且进入与神真实所永恒的信靠的关系当中去。所以这是圣经反反复复给我们讲的，信靠你的主，信靠你的上帝，到他的面前来。那我们就要来查看我们的信心。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讲的哈，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越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使人得救的信心，就是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这样在一切的环境中让你省察你是否有这样信靠的心哈。有一个老传道人，他是很能传福音的，他每次传福音带人决志之后呢，他就问那个人，耶稣现在在哪里？如果那人回答说，耶稣他现在在我的心里， 所以这个老传道人就很高兴，他就知道这个人真的开始信靠主。耶稣他无所不在，他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他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只有当人真是知道耶稣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开始听命而行，开始信靠他。而这样的信心会有如下的表现。想想在职场中，如果有这样的信心，你肯定会选择坚持诚实，哪怕失去晋升和加薪的机会。在家庭教育中，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看重你儿子女的敬虔，他们对信仰的啊，对主耶稣的认知和理解，甚至带他们读经，带他们祷告，要优于他们的学业，他们在世界上的成功。你会把那个放在第一优先级，你会把为那个来忧心，而不是为了上他们名牌大学，为那个他们的学业而来忧心。那个当然你也要担心，但是更担心的是他是否跟随耶稣基督。那在你的道德议题上，那我们知道几年前这样的一个LGBTQ 的这样的一个，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已经成为一股风气，甚至基督徒都不敢发声。但是如果真的信心，就像一个姊妹的时候，她怎么说？她温柔坚定地表达，我尊重每一个人，但我相信圣经所说的真理，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那我跟一个年轻的弟兄在交流，如果他是一个真正得纯得救的基督徒，他是有信靠的心，他就知道他在约会，他在性的上面，他如何为神而守住，而守住在婚姻当中，他自己不乱来。而这是在这个与这个社会风气截然不同的。这个社会风气说，你的约会、你的性是你自己的，你可以随便来掌握，你只要享受就好。那对于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你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表明在你虽然工作繁忙，你中间来参加小组，来教会来参与服事，来关怀探访人，这是一个得救信心的一个表达，因为你愿意舍己，你愿意牺牲。所以罗马书八章十节就说哈，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你心里的观念变了，认知变了，就带出一个不同样的生活。今天我在讲得救的信心哈，我仍然不再强调行为，但是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经历到，在美国这个高度个人化、追求成功、道德混乱，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不是隐身的，而是勇敢的、温柔的、用真实的活出来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可以消除疑惑，挪去胆怯，然后这样的信心可以产生行动。我们的生活可以反映出我们得救的信心。这个得救的信心最重要的是，那个人会信靠基督，心里有主，然后把一切的难处交给他，愿意按他的方式来前行。当你看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啊，保罗就这样的呼吁他本族的以色列人，他呼吁他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信心哈。在罗马书九章就这样记载，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为以色列民，为他同胞来伤痛，甚至愿意自己牺牲，也愿意他们得救。那紧接着下面就讲了他为什么为以色列这样的忧伤悲痛呢？他说，他们拥有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得救。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凡得不着律法的义，换句话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哈，他们的宗教工作很好，他们的这个庙堂、他们的律法、他们的礼仪。然后保罗直接指出一个最关键的一点，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绊在那跌在那绊脚石上。他们不信靠神，他们不信靠主耶稣。当然那时候他没有 但是保罗后来说，耶稣复活，他们也不相信他是弥赛亚。是让我们反省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我们有这么好的教堂，我们在美国的生活稳定，虽然现在很动荡哈，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初衷。我们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这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不论你今天的行为如何，你如果没有信靠主耶稣，你如果没有跟主建立起关系，那就是可怕的宗教，可怕的律法主义。我们自己也不会谦卑，我们不会喜乐，我们不会平安，我们盯着谁做得好，我们盯着教会的施工，然后我们常常互相指责。如果你的一切的美善的行为是借着信靠主活出来，我真的不行，我就是信靠你，所以我可以行出来，所以这就是信心。那么我们会对他人有更多的怜悯和包容，谦卑温柔忍耐，因为都不是自己我们可以做到的，而是上帝的恩典，他的大能也赏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靠的时候哈，似乎我们做了多大的努力。所以复活节刚过，你就知道我们做的甚少。甚至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牧师长老服侍哈，我们很多的同工，我们仍然觉得我们做的非常的有限。复活节在前面的默想，这四十天默想，你看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你更要看到他呼召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信靠的迫切。所以那个清教徒哈，作家欧文，他就以耶稣个人的信心哈，以他的身份来写了下边一段话哈，他也是借着经文来总结出来了。他是这么说哈，他是以耶稣的身份来写的哈。你们为何宁愿死呢？为何要灭亡呢？为何你们对自己的灵魂没有一丝怜悯呢？在将要临到的愤怒之日，你们的心忍受得住，你们的手够坚强吗？仰望我，就必得救。到我这里来，我要除去你们一切的所有的罪恶、忧伤、恐惧和重担，并使你们得享灵魂的安息。说我恳求你们来吧，放下一切的拖延，一切的耽搁，不要再搪塞我了，永恒就在门前。千万不要因为厌恶我，以至于你们宁可灭亡，也不愿接受我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我觉得你应该是很扎心的。这是当然对世人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宁愿服侍，宁愿做所有的一切，宁愿靠自己，我们也不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很多的时候我常常是这样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罪恶、忧伤、惧怕和重担，都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胜过的，来信靠他。你可以很有能力，你可以很有知识，很有才能，你也可以做很多，但是你若不信靠他，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你也没有办法来拯救你自己。所以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就讲到，凡靠着他进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即使你明白救恩的全部的真理，你仍然没有办法靠着你的能力达到上帝的标准，你又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而最重要的，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主，他是现今仍然活着，坐在天上为我们代祷的那位活着的生命的主，他总是能够帮助到他面前来信靠他的人。来看信心的增长。你认为小孩子是否比成年人更容易信靠耶稣基督？为什么小孩人比成年人更容易？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他们确实没有很多能力，没有很多才能，他们吃饭、出行、 甚至他们喜欢的东西都必须仰赖他们的父母，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信靠父母，所以这样的信心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一点也不奇怪。他们有需要就来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你来帮助我吧，我需要你的帮助。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又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开始，那么教会呢一直不停地来推动读经，那所有的一切我们仍然不是只期望你在圣经的知识上增长，我们希望你借着这些知识你信靠主的信心加增。所以在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在我们每次参加主日学的时候，你不只是来看我该做什么，而先看耶稣是谁，他在做什么，他已经做成了什么。所以信心不是靠你我的能力可以打拼出来的，而是你越看出耶稣基督的真实与美好，你的心就越敢投靠他。所以马都路德就讲哈，信心不是把眼睛转向自己，而是把眼睛转向基督。而我们人就是常常把眼睛转向自己，盯着自己的能力，盯着自己的才能，甚至盯着自己的可怜，盯着自己的无能。那我们的信心的成长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不行，但是经历他的大能。所以我又想讲自己哈，今天我也同样走在这信靠主的道路上哈。但回想过去，刚来美国，然后在大学读书，工作干有哦一点，可以申请绿卡了，然后就公司就炒鱿鱼，炒了两年就炒来我，然后当这样的一个 lay off 哈，到我的时候哈，那我就想靠自己，我那时就没有靠神的这个观念，我觉得我可以，我年轻啊，我可以学习，我可以找到工作，但神就是没有让我找到工作，又把我召回公司。所以那时候我就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信靠主，挪去自己的焦虑，挪去为自己的身份的担忧，挪去为自己的工作的担忧，学到神他已经有预备。后来我们回国宣教，在这边的教会装备了很久，然后神又预备兼职的工作和远距离，兼职和远距离的工作来供应我们的需要，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孩子在国内在家教育，然后又后来又进入那里的基督化学校，神有预备。我们那时候就学习信靠，回到美国还得有新的适应，然后神预备我们在教会服侍。所以一路想来哈，很多的功课让我们学习信靠。很多的时候，以前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学习被迫信靠，但是现在我们要学习主动的信靠。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信靠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生就是进入到我们不可能达到的地步。得救的信心确实有个开始，但是这个信心呢必须不停止的成长。那信心呢不是一次的事哈，这里所以罗老师讲的，我们因着信以致信，从头到尾都是信。虽然你得救的信心有个开始哈，你可能也不知道我这个得救的信心是从哪里开始的，但是你却可以知道你现在是否真的在信靠主耶稣基督。你不能说你不知道，信不信靠它是你心里的活动，甚至外人没有办法从你的行为来看出来，但是你可以知道，你可以知道你跟主的关系，你也需要知道。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反省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信心的成长的路径哈，我们当然先从知识开始，我们认识主，然后学到圣经的一切，然后我们就赞叹上帝的伟大，主耶稣他的全能。再往下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信靠，信靠就带领我们进入顺服。在这样的信靠顺服中，我们更惊叹神奇妙的大能，主耶稣的能力。然后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想更认识他，你会想更经历他，更信靠他，然后更顺服他，然后你就更不愿意靠自己。有一个例子哈， 我们很多的人，我也是很喜欢一去机场啊，原先就是喜欢看飞机。那有的人对飞机是津津乐道，什么737、380战斗机哈，他们什么各样的指标哈，好像他们亲自坐过似的。那啊，无论你对这飞机描述的怎样，它是很稳定，非常灵活，或者上去就不摔下来，你可能觉得哈，或者怎么样的舒适，怎么样的安静。但是你如果不坐上去，你不相信这个飞行员，这对你来说就是空谈。所以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圣教会中学了很多，我们也可以谈论很多，但是你自己不坐上这架飞机，你就没有办法经历这一切的真实，你就是在空谈。但是神也不会放过你，他一定给你很多的难处，让你把知识谈论，把头脑的知识化成你生命的经历，化成这信靠。神不会让你停留在知识上的。所以这就是真正的信心，我们要真正的在他里边。所以当我想到这个飞机这个故事哈，想到它飞起来，然后我就想到圣经中很多的对鹰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离开我们的妈咪，她非常喜欢在把圣经中讲鹰的这些经文哈。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哈，这些鹰的经文是描述谁？描述神的百姓的生活，神的百姓的生活。我们来看，我再给你 读一下，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都熟悉的哈。如果你记得，你可以跟我一起读哈。我背诵经文不是那么很厉害，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等候的信心，是盼望的信心，是信靠他的实践与作为。然后这样的信心是脱离属世的限制，脱离你的肉体的限制，罪我的限制，然后你可以如鹰展翅上腾，飞越一切的困难。然后这样的信心是看着圣灵的能力挪去困倦疲乏，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血气。然后生命记1章32章11节12节又是描写鹰的经文，像鹰搅动巢穴，在雏鹰以上翻飞，转开双翅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里描述的什么？这样的心如鹰搅动巢穴，他不再安于现状。一个基督徒的信心，他是不会安于现状的，他是要进入神的使命当中。这样的信心是经历被神背在两翼上，你知道你生命的主定要来亲自来引导你，然后你要单单的敬拜跟随他。还没完呢，103:5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这样的信心如鹰返老还童，它不是指我们不衰老，它是指我们在困难在衰老当中，我们能拥有那活泼的生命，经历他的意志是更新，然后越活越有斗志。像我们其中的长者，在服侍的长者，我真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在他们当中。这样的信心不是诗歌，它不只是音唱出来空的。你知道这样的信心是描述以色列神的百姓的吗？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被神独自带领进入到迦南美地的经历，虽然经历了众多的坎坷和困难，他们也犯罪也跌倒，但是他们就被像这经文所描述，被神独自带领进入到迦南美地一个新的人生的高度。你知道在新约的使徒彼得、约翰和保罗的人生，他们的人生被神独自带领，使他们进入自己不能达到的高度，成为为神而飞起来的人生吗？你觉得这些人可能对你很遥远？新约中有很多普通的人，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推亚推拉卖布匹的吕底亚，甚至包括菲利比那无名的狱卒。 所以圣经中每个记载的基督徒都经历了这样的人生，被神独自带领，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如鹰展翅上腾的人生。我这周在读罗马书的最后的一章，那里写了很多人的名字，我们大部分都不认识，那些都是保罗在牧养的过程中所带领的人，所影响的人，或者是他的同工。但是我相信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经历了我刚才读的这段经，这几节经文，这个鹰的描述的神百姓的人生。所以这个人生不是只给个别人的，是神应许给他的百姓，给他的儿女的。如果说圣灵是风，那我们的信心就是那个展开的两翼鹰的翅膀，你的翅膀要展开，然后神的大能可以让我们在属天的高原上飞翔。所以讲到这里头，我就讲到麦牧师上次给我们举个例子，他说信心让你人生的帆船，你的信心是你人生的帆布，来打开，让圣灵的风可以吹起来，让这个帆船可以飞腾起来。我不是说我们没有人生的痛苦和患难，但是得救的信心让你飞翔，在基督里面对人生的一切患难和困苦，甚至你的自我，让你的人生也再也不一样。然后呢，我也非常阿门这句话哈，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说的哈。他说我过去就是那个知道很多但从未真正信靠的人，直到有一天我愿意悔改信靠耶稣，我才真正知道，原来信心是重生的门，是新生命的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不是在一天天的混日子，我们要成为一个太有信心的教会。我们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的家庭，带领我们的孩子都这样的进入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我们也愿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让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是信靠主耶稣的信心，让他跟生命的主来亲自建立起关系，这才使人得救。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想默想神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写灵程日记，常常把你的知识来反省如何成为你的经历，然后在这其中看到你的信心和神的大能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工作。最重要的是你不能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要用神的眼光，在基督里用信心的眼光来看所有发生的一切。我说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这里你还在寻求信仰，你要进入到信靠主耶稣的信心当中去，唯有他可以得救，然后跟你的生命的主，跟你的良人，跟你的好牧者，跟你的朋友，跟你的生命的主人来建立这样的关系，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的一生都在寻找最好的朋友，但是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的掌心，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朋友，并且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要带领你，他要扶持你。那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愿你说，我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信心，来信靠他，来跟随他。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但是我们就愿意使上这个芥菜种的信心，愿在你大能的帮助下，我们发芽啊，生根长大，长成那参天的大树。主啊，让我们经历你赐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你在圣经中有众多的应许，甚至只怕我那品尝那一点，我们就知道你是何等的丰盛，我们就更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信心当中去。主啊，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愿这教会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教会，在众女坛 来这里来为你做荣美的见证。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中无论遇到何种样的挑战，无论是我们的衰老，我们的身体，我们职场的难处，婚姻的难处，养育儿女的难处，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你让我们经历这难处，也必经历你的信实保守和带领。主啊，让我们在信心中大大的经历你，你要必在我们的信心中，在我们一切难处中大大显明你的荣耀。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颂赞。